弟兄姊妹早晨啊！
弟兄姐妹们早！
好高兴咧，又再次同大家见面啦！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跟大家一起见面。
让我一起听主嘅道语先，让我同心祷告。
我让我们在分享主的话语之前，让我们同心祷告。
慈悲的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你宝贵嘅说话嘅面前，求你嘅帮助，让我哋能够真系喺你的真道、你的启示的里面，让我们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要让我们在今天整个崇拜的当中能够真是监察并且能够察验上帝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亲爱的父亲跟圣灵，给我们能够再次有机会来到你的跟前，一同来到透过你的启示，使我们能够清楚明白到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主，怎么样的一位神，好使我们能够一步一步来到走到永恒的里面，对你有更深的认识。这个开头让我们有一个稳固的根基，求你的帮助，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整个的崇拜，能够让我们能够察验上帝你的善良、纯全所能够叫人叫你喜悦的旨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看的一段经文呢，就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就是出于约翰福音第二章，
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
从第一节到十一节，
是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这是一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
可以说得没有一个即系同基督教有个联系嘅人咧，系唔知嘅。
可以说，任何人只要认识基督教呢，他一定能认识这个这段经文。
场合咧就系叫做迦南的婚宴。
他的场合呢就在迦拿的这个婚宴。
迦拿系边个地方咧？
迦拿是在哪儿？
原来系处喺呢个加利利海嘅地区嘅地方嚟噶。
其实它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海这一带的。
加利利海咧，其实咧我就去过。其实讲真，你话海咧，即系有啲即系形容大咗啦，一个湖嚟嘅。其实本身，
他说是加利利海，其实就太夸张了一点。其实它不是很大，它就有点像一个湖。
不過加利利咧，呢個湖咧就真係養活咗整個以色列民啦。
可是，在這個加利利湖裡呢，它真的是它的給了很這個附近的居民呢很多的食物。
而呢一個嘅迦南婚宴嘅記載咧，
而這個迦南這個婚宴，
亦都係一個我哋耳熟能詳或者好多時候都曾經聽過嘅，就講到耶穌將水變酒嘅第一個神蹟。
这就是我们常听到，就是主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
咁啊，让我哋今日睇睇神迹咯。
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神迹。
不过未睇呢个神迹之前咧，我就想问下大家一个问题啊。
当我们还没看这个神迹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喺今天，你认为神迹仍然可唔可能会出现嘅咧，或者发生嘅咧？
在今日的时候，你相信神迹会不会仍然出现呢，或者会发生呢？
嗱，冇奖金，冇奖品 ，OK， 大家表示一下啦，系咪啊？错对都唔紧要嘅吓。
这是没有奖金的，如果你错或者对呢，我们猜一猜。
如果你认为今天仲可以有神迹出现嘅，咁啊，你可以举下手咯。
如果你认为今日还能够有神迹的话，请你举手。
哦。咦，多啲啦，多啲啦 ，OK， 可以有一半到喎，啊，大家放低手咯喎。嗱，冇举手嗰啲未必一定话冇嘅吓，可能唔肯定啦，系咪？
说没有，他只不过看一看。
讲到教会要承担使命呢个题目咧，
说到教会要承担使命这个，
咁就让我哋睇下教会点样去承担使命咯。
让我们看看教会如何去承担这个使命。
其中一个很出名的承担使命的方法呢，
其中一个非常出名承担使命的方法，
就是神迹的显现，
就是神迹的显现。
我记得呢，早很多都五六年前了，
我记得五六年前的时候，
当时我还在法国的侍奉的时候呢，
当时我还在法国的时候，
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哎，牧师，我找人带你去法国南部一个城市。我说，哦，很远的。
有一位姐妹啊，弟兄姐妹就跟我说，我带你到法国的南面的一个城市。
我去咗讲唔到道噶咯喎，咁样。
我说如果我到了那儿呢，可能我回不来讲道。
啊，咁所以冇去咯。
所以我就没去了。
但是呢，他说你不去都得，我讲给你听那个什么地方啊。
他说如果你不要去也没问题，我就告诉你听这个地方。
他说那里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洞穴啊。
他说在那儿有一个洞穴。
我听牧师你很喜欢研究地理学的，那个洞穴很吸引啊。
他说我看牧师你非常喜欢地理学，这个洞穴呢你可能会很喜欢。
因为呢它是一个圣地来的。
因为在那儿是一个圣地，
好多人呢原本又跛啦又瘫啦，只要他一去到那个洞穴，入了那个洞穴之后呢，
很多人呢不论他是瘸脚的或者是跑不到的，只要他进到这个洞穴里，
用那里的水洗一洗，
他用里面的水洗一洗，
那神迹就会发生的
了。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神迹就
会发生，他就要走回来了，
那么他就可以再跑。
所以每一年很多的人都走去那里朝圣。
所以呢每一年都很多人跑到那儿去朝圣，
成为了天主教会其中一个在法国一个出名的名胜地点。
所以就成为了天主教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出名的一个圣地。
天主教喜欢用神迹奇事来吸引人进入到教会当中。
天主教呢喜欢用这个神迹奇事来吸引人来到教会，
就可以承担主的使命，叫我们带多些人回到教会里面咯。
所以他们就可以承担使命，带很多人回到教会。
对不对啊？
对不对呢？
又不敢答了，是吧？
我相信你不敢回答我。
有些弟兄姐妹就说不对啊，这样。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说这不对。
但基督教是不是一样这样呢？
可是基督教是不是同样的呢？
有没有听过一些神迹医治大会的报道会啊？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神迹医治的布道会？
很多人走去参加啲神迹医治大会。
很多人去参加这个神迹医治大会。
结局怎样样？哇，真是跛的都行得翻喎。
结果是如何呢？他们看到跛脚的人，他们也能够
又参加教会了。很多人又说信了耶稣了，
教会参加了教会，
去参加教会，成为教会一份子了。
他们也成为了教会的一份子。
那你说，哎，牧师，我们不走那套的。
可能你会跟我说，牧师，我们不走这一套。
那你有没有看恩与之声啊？
你有没有看这个恩与之声、
啊、恩与之声成日讲的是什么见证来的呢？
你看这个恩与之声，他们一般来说是什么见证呢？
求其列一两个啦，是吧？
可能有一两个、
没名的、
他们没
啊，我原本患癌症的，死下死下的了。
他们会分享说，我原本是有这个癌症的，身体不太好。
有一天有个基督徒说走来探我。
有一天有一位基督徒他说来拜访我，
他信耶稣啦，
他叫我信
耶稣会医治你，
他说耶稣会医治你
啊！我一决志信主了，
当我一决志要信主
又好翻了，
我的病症就好了。
那是不是又是用神迹来吸引人信主？
这就是用神迹来吸引人来信主。
还有啊，
还有
基督教很喜欢去消费一些著名的信徒的见证的。
基督教很喜欢用很多这个很出名的这个信徒、
哪些信徒曾经死过活来啊，那就请他来到去做见证了。
或者是这些基督徒他经过了死亡而能够复活，然后就邀请他来做见证，
吸引了很多人来教会了，
那么人就会来教会。
神迹是不是就是一种其中方法，上帝要我们去使用来到去吸引人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使到教会能够茁壮成长承担使命呢？
所以教会是不是神希望我们呢用一些神迹来吸引人来到教会，使到教会能茁壮成长，更加多人来到教会呢？
所以今天当大家请我来讲道的时候，我就为大家想了很久，我就觉得不如跟大家讲一个神迹，来到去大家认识一下神迹本身的意义是什么，教会是不是用神迹来到去承担使命。
所以今日当你邀请我来到你当中的时候，我就为大家思想了很多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教会是不是应该用神迹来吸引人回到教会里来承担使命，
并且 对神迹有一个更准确的掌握，
让大家对神迹有一个更准确。
好了，那我们回到这段圣经看看了，好不好？
那我们再一次倒回约翰福音这段经，
看看神，看看究竟神迹的作用是什么先。
让我们看看这个神迹它的作用是什么。
好了，那我们去看看整段圣经可以怎样分段法呢？
那我们看这段圣经，我们应该如何把它分段来看？
大家有荧光幕可以看到的，那就固然好了，最好是你本自己本圣经还可以画，是不是可以写一些笔记上去。好了，其实这段圣
经你可以用你自己的圣经，你也可以把它画起来分段。
其实这段圣经有一个很大的特色的，第一，
其实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从第一节至到第五节的部分，
你从一到第五节这部
就介绍了一个背景，
他就介绍了一个背景，
同埋耶稣与及佢妈妈嘅一番嘅对话。
你就看到主耶稣跟他妈妈的对话。
嗱，呢度讲到第三日，讲到第三日系咩咧？其实讲到啱耶稣呼召完嗰啲嘅门徒啊，特别系腓力同拿但，而之后咧，
这是第三天。第三天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主耶稣呼召了他的门徒，像拿但他们、腓力他们的时候。
同佢做咗一轮嘅对谈之后，就嚟到呢度嘅呢个神迹记载。
他就跟他门徒交谈了一段，然后就到了第三日，他们就记载这件事。
圣经写嘅记录咧，就唔系好散，求其揾啲嘢砌埋一堆咁，然后嚟写嘅噃。
于是我们看圣经，它不是写的有点模糊，好像看起来就把一堆的东西放在一起。
系有佢一个脉络嘅。
它是有一个脉络的。
如果当我哋去重新睇翻喺第一章嘅时候，谈论到去呼召呢个嘅拿但业同腓力嘅时候咧，
如果倒回去看第一章嘅时候，当他呼召拿但跟腓力嘅时候，
当耶稣呼召佢哋嘅时候，就发现到佢哋嘅回应系好积极、好准确地去掌握到耶稣系边一位喎。
就发觉到他们的这个回应是非常积极的，他们知道主耶稣是哪一位，
亦都好坦诚咁样讲喎。我哋不妨跳翻去睇下啦，好冇？
而且他们非常坦诚地说，当我们倒回去看第一章，
喺第一章第四十六节嗰度咁样讲啊。
然后我们看第一章四十六节如此说。
如果有圣经就打开啦，冇就我读俾大家听啦。佢呢度咁样，佢话拿但业对他说，即系对耶稣说啦。佢话拿撒勒能还能出什么好的呢？
拿单也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
其实这里是讲到他的兄弟腓力来到提议，拿单业来啦，信耶稣啦，这个人他是从拿撒勒来的。
其实呢，这个腓力对他的哥哥拿单说，他说你来呀，你来看这个人，这个人是从拿撒勒来的。
拿单业就根本就看不起耶稣，出身于这个的拿撒勒。
其实呢，拿单业呢，他就看不起主耶稣，因为他出生的地方是在拿撒勒。
但兄弟叫到了，
可是他的兄弟叫了他，
就怎样啊？
所以他应该如何呢？
不要托手杖啊，是吧？
就是说他不能够放弃。
那么他跟着去，耶稣见到拿单业，就指着拿单业这样讲。
主耶稣一看到拿单业，他就指着拿单业说。
耶稣讲什么啊？这样讲。
说
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的。
他说看啊，这真的是以色列人，他心中没有诡诈。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跟从主耶稣基督，
没有诡诈的。
他没有诡诈。
同耶稣直接坦白去讲嘢嘅。
他能够跟主耶稣能够坦白。
呢一条嘅脉络就延展到嚟第二章，讲到迦南婚宴呢个神迹。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章说到这个迦拿的这个婚宴的
坦白对话，我哋睇下耶稣点同佢妈妈对话咯噃。
那我们说到
翻翻嚟圣经系咪啦？
我们看住耶稣跟他妈妈如何的对话。
背景咧，原来就讲耶稣咧，就当时喺加利利嘅迦拿就有一个婚宴。
背景呢，就是在当时呢，主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在当时呢有一个婚宴。
嗱，婚宴系一件大件事。在以前
是一个大事，
尤其是我出身于比较一个叫做即系传统啲中国文化厚啲嘅背景嘅家庭背景啦。
尤其是我呢，出生在一个中国文化比较重的一个家庭背景。
大家记唔记得我爸爸做边行噶？
你知道我爸爸是做什么的吗？
我爸爸卖海味噶嘛？
因为我爸爸
小贩嚟，
我爸爸是卖这个海味。
记唔记得？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唔紧要啦吓。卖开咩嘅人咧，好传统噶噃。
其实卖这个海鲜的人呢，他们非常
唔系海鲜啊。
这
个大的海味干货海味嗰啲，
干粮
嚟嘅，即系卖鲍鱼啊，卖鱼肚，哇，好紧要吓、啊！不过我哋唔系食嗰啲喎，吓卖俾人食嘅啫喎，吓。
这是非常贵的，在中国文化类，只不过这个是一个在特别的场景里才用的。
啊，卖冬菇，我哋你食冬菇，我食冬菇碎嘅，通常都，因为我冬菇碎煲汤好饮。真的
一般来说呢，我们卖就是把好的卖出去，不好的呢就自己吃了。
你知唔知我结婚嘅时候啊？
你知道当我结婚的时候，
我都吓一跳。
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爸爸话要摆酒。
我爸爸说他要有一个宴席。
摆咯，系咪？
我说好。
咁我话你摆几想几摆几围啊？佢话好多围喎、啊、咁样。
我问他你要摆多少席，他说要非常多席。
咁佢就问我想喺边度摆，咁我话你要多围几多围先？我话最多都好多噶，可以搞好多。
然后我问他你要在哪儿呢摆席，他说你要多少围台，那么要看那个地点。
即知佢俾个数目我。
最后他给了我要。
唔知阿师母记唔记得啦？
我
唔知冇唔係幾記得，佢要擺54位，
他要擺54位。
哇，54位？
我說54席。
有冇咁多人啊？
有沒有這麼多人？
佢咩冇啊？
他說怎麼？
更多都有。
他要多還有呢？
結局擺一日都唔夠。
結果擺了一天。
要擺兩日。
最後我們要用兩。
我最記得有啲我都唔識嘅嗰啲人。
我还记得当时我见到的很多我都不认识，
个个入到嚟都系同我讲恭喜晒，恭喜晒。
每一个进到来参加酒席的就跟我说恭喜恭喜。
咁咪恭喜照收咯，系咪？就唔知佢系边个嚟嘅。
所以恭喜的话，我们照样接纳他。
咁佢又讲俾我听，佢爸爸啊，我同你爸爸几熟啦。
他们就对我说，我跟你的父亲非常熟悉。
传统嘅社群系咁样噶，一个人有喜事，全个社群都好雀跃噶。
在中国人这个传统内呢，只要一个人有喜事呢，他会把整村的人都请过来。
所以呢种古近东文化同样系一样嘅噃。
所以我们看在这以色列人，他们的跟中国人就非常相像的。
加拿有婚宴，边个唔知边个啦，亦都冇介绍啦，通常都唔少钱嘅呢、这个人，似乎都。
加拿有婚宴。到底是谁的婚宴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是也蛮有钱。
点解我知佢呢个都唔系穷人摆宴？因为佢屋企门口摆六缸水嚟洗脚噶，俾啲客人。
为什么我知他有钱呢？因为他家里的前面呢，他有六个缸口的水。
每一个缸至少可以摆到20-30加仑水。
每一个缸口呢，可以摆到20-30。这个、
犹太人传统就是每去到人的一个地方里面，他就整装穿得很漂亮的时候，不过去到当地因为泥地，所以他去到要洗回正脚才坐直的嘛。
因为在犹太人来说，他上面穿得非常漂亮，当他跑到你家的时候，因为他跑了一层的路，他需要水来洗他的脚、
你不会去到这样不洗脚，这样就整只天残脚出来，泥扮扮地出现，冇禮貌嘛！
因為如果你不洗腳的話，你的腳就有很多灰塵啦，就非常沒有禮貌。
六口缸嘅水，你幾多人夠洗啊？
你看這個六口十缸的水，可以給多少的人來洗腳？
或者加拿大人唔得啦，因為加拿大人出名沖涼用水多啦
嚇。可能在我們加拿大來說呢，就不算稀奇。
不洗腳㗎，喜歡
洗澡。
純粹洗腳㗎嚇。
這只不過是洗腳。
所以唔單止全村盛事，全村的人都去参与。
不单止整个村里的人都参与。
耶稣的妈妈就去到这个筵席那里介绍。
主耶稣的妈妈也到这个筵席里，在这儿介绍说。
什么角色我们不太清楚了，不过似乎他妈妈在当中是有份参与去协助这个家庭办理这个筵席庆祝的活动。
到底他妈妈到哪儿是做什么角色呢？这没说清楚，不过相信他妈妈有在哪儿帮忙。
而迦南人他们通常他们的庆祝婚宴 不是摆一日走的吧。
江南人一般来说，当他们这个婚宴呢，不是只是摆一天的酒席，
通常是摆一个星期的酒的吧。
一般来说是大约是一个星期的酒席，
不是只是摆夜晚的，
而不是只是晚上而已，
是循环不息，成日这样运作的，
是循环不息的，一直来的。
那我想就半夜三更没人去的，
我相信半夜人呢
根据我在以色列读书的时候呢，我特登去参考过以色列人的婚宴。
当我在以色列念书的时候，我去参加这个以色列他们的这个婚宴。
他们的婚宴呢，通常的庆祝的循环呢，是由早上八点钟至到夜晚十一点。
他们这个循环呢，是一般来说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二点。
所以需要很多人来不断的去帮手。
所以他们需要有很多人不断地在帮忙，
而啲人咧嚟到咧又会送贺礼俾佢哋嘅，通常都会带埋啲酒送去嘅噃。
一般来说，他们来的时候呢，他们会给一个挂礼，或者是带一些酒来给他。
喺咁嘅盛事之下，连耶稣同埋佢嘅门徒都被邀请去埋参加呢个筵席。
在如此的情况之下，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被邀请来。
咁啊，相识满天下就会有好多人嚟噶咯噃。
因为相识满天下，所以很多人都能够来到。
点知喺呢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啦。
可是就是因为如此的情况，
圣经记载佢话酒用尽了。
这圣经说到酒已经用尽了。
哎呀，出事啦！
所以就出了这个问题。
摆酒冇酒喎、
啊。你开做一个酒席，可是却没有酒。
雖然下一句咧，即係中國人成有一句諺語嘅，拜神走咗冇雞啊！
中國人有一個成語，就是說，當他們拜神之前呢，那個雞不見了。
啊，即係呢啲傳統説話，我哋基督徒唔會拜耶和神擺只雞啦，係嘛？
這只不過是一般俗世的講法。
但係擺酒冇酒。
可是如果我們擺酒席卻沒有酒，
你話冇咪冇咯，係咪啊？飲少啲咯，唔會。
没关系，我们就喝少一点吧。
啊，咁唔会醉酒驾驶咯，系咪？
只要我不醉酒就好。
哦，唔系，嗰阵时冇驾驶嘅，不过醉酒会闹事啊嘛，咁唔会醉酒闹事咯，咪好事，好事，系咪啊？
你可能说如果少酒呢，你就会醉酒闹事了，那就是一个好事。
我可以话俾大家听。
我可以告诉大家。
如果摆酒冇酒咧？
如果摆酒席没有酒。
一般。解釋呢段聖經就咁冇面啦，係嘛？冇 face 啦。
一般來說呢，就是使得這個主人呢看起來不好看。
冇 face 又是何？
如果是看起來不好看呢，又如何呢？
最大件事係乜嘢嘢？
最大的事是什麼事？
會俾人告嘅喎。
人家可能會控告。
你話嚇？冇酒會俾人告？
你說。可能不相信你没有酒在酒席里会给
你。你知边个会告佢啊？
你知谁会控告你？
个新娘嘅家庭啊，会告呢个新郎嘅家庭嘅、啊、
这个新娘，她的娘家呢，可能会控告这个新郎这个主家。
喂，你系咪真系有心娶我女噶？
他会说你是不是有心要娶我的女儿？
有冇预备好啊？
你为什么没有预备好？
冇酒都得。
怎么可以没有酒呢？
嗱，呢件系一件好严重嘅事情嚟嘅喎。
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根据犹太人嘅律例典章，真系会出现嘅喎呢啲咩情况？
根据犹太人这个念章呢，这个真的会出现。
而其中负责呢个招呼嘅就系耶稣嘅妈妈。
而其中在负责这一个招呼的呢，就是主耶稣的妈妈。
佢原来。是负责酒喎、
哦，原来他就是负责这个酒。
佢留意到冇酒啦。
他留意到没有酒了。
弊啦，呢次点搞咧？
他就说完了。
圣经跟住点样讲啊？
然后跟着我们开始。
耶稣嘅母亲就对耶稣说啦。
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对主耶稣说。
留意喎、哦，耶稣都系客人嚟嘅噃啊。
你要知道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客人。
妈妈你去帮手冇问题啊，系咪？
一个帮手，
我客人嚟嘅啫嘛，系咪？
我自己是一个客人。
你走嚟同我讲，讲咩啊？
说什么呢？
他们没有酒啦，冇酒啦，佢哋。
他就说他们没有酒了。
喂，我客人嚟嘅噃，我嚟品酒就有份啫。
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客人，他来喝酒还差不多。
咁你走嚟同我讲啲冇酒咁做乜嘢咧？咁所以你睇耶稣嘅回答咯噃。
酒来做什么呢？
好直接。
然后他说的非常
直接到咧，同拿但业差唔多嘅啫。
他所说话的这个态度呢？
拿但业讲咩啊？
说话直接。
拿但业讲：拿撒勒边有好嘢出啦，系咪？
拿但业说：啊，拿撒勒怎么会有好的东西？
耶稣就咁样对他母亲说啦，第四节。
耶稣就对他母亲如此说。
母亲。
母亲。
不过原文系妇人。
原文叫做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按翻原文圣经嘅翻译啊。
如果所谓这个原文圣经的翻译，
我本圣经嘅翻译者咧就惊唔好听啊，译咗做母亲。
和本的呢翻译者呢觉得可能不好听，所以
原文翻译就系女人。
原文的翻译叫女人。
你我与你有咩关系啊？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到。
广东话嘅翻译就系咩咧？
如果用广东话的翻译又是什
么？啊，仁者。
仁者。
呢堆嘢关你同我咩事啊？
你跟真与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嘅时候都未到。
咩
时候啊？
什么时候？
咁好多圣经学者就喺度研究咯噃。
那么很多圣经学者在研究。
你都读过呢段圣经啦，系咪？我头先都讲咗啦，你冇理由唔识噶，系咪？我问下你啦。
我问问你。
咩时候啊？咩时候啊？
什么时候？
啊！呢个弟兄有读书啦，系嘛？
就是这个弟兄有念书。
在整本的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谈论到时候这个字眼 arouse， 在希腊文里面是意思耶稣上十字架荣耀的时间。
其实整本圣经主耶稣说时候是说到他上十字架，
是成就上帝那个救恩的时刻，
就是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刻。
耶稣在这里就说我都未够钟上场啊，
主耶稣在这儿说，我还没到时间能够上场。
喂，我刚刚开场啫喎。
我刚刚开始。
你睇下约翰福音刚刚开始第二章啫喎。
这只不过是约翰福音第二
章。咁你就要马上要我去收档，去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啦。
你就叫我立刻要收场。
即开始讲耶稣基督嘅受死啦。
第五章说到主耶稣的受死。
跟住又讲到二十一章啦，仲要死埋，跟住
再重新
读。
然后我们再看到21章，主耶稣已经去世了。
系咪咁意思咧？
是不是如此的意思呢？
耶稣真系好直接啊，同佢妈妈。
主耶稣在此是非常直接的。
好多圣经嘅读者就喺呢度就会话：，你睇下耶稣唔尊重长辈啊。
很多人看这个段经文，他就说主耶稣非常不尊重他的长辈。
我妈妈细个成日都闹我呢句说话。
我妈妈小时候也常常骂我这句话。
你目无尊长。
她说你目无尊长。
目无尊长啊，即系你根本眼里都唔睇重啲长辈嘅。
她就是说你目无尊长，你的眼睛呢就看不起这个长辈。
嗱，我就中意讲道理嘅人嚟嘅。
我是一个喜欢讲道理的人。
我唔知点解咧。随着人的年纪长大呢，
随着人的年纪长大，
人就有这样的转变的，
人就有如此的转变，
越来越开始不是 讲道理的，
越来越不讲道理了，
讲辈分的，
那开始要讲辈分。
那我年轻嘛，那时
因为那当时我年轻，
大家都做过年轻啦，是不
是？我相信大家都年轻，
讲道理，那他不讲道理的时候，你再跟他讲道理就出这句了，目无尊长。
如果你跟他父母年长的讲道理，如果再讲下去呢，他就说你目无尊长。
再整埋嗰句，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咁你就真系冇嘢出噶啦，冇嘢讲啦。
就好像广东话说，他吃盐比你吃饭还要多。
吓，咁你佢都唔系讲道理。
其实他不是在跟你讲道理。
耶稣其实喺呢度好直接同佢母亲讲。喂，这个时间我来是做客人的哦。
其实在这段时间，主耶稣跟他母亲说，我这段时间是来做客的。
不是来到去演嘢的哦，你明白吗？
我不是来 显现我自己的身份。
尤其是耶稣都招咗门徒了啵。
因为尤其是在上一段，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已经召集了门徒。
讲得俗啲嘅就，我再不是小孩子了，我都唔系细路，唔系靓 can 啦。
再说，白一点，就是说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
喺呢个咁嘅时间，
在如此，
我做客人要做翻个客人嘅身份啊嘛。
我做客我就应该有。
冇酒，
没有酒，
关你关我什么事情啦？关我咩事啫？
我无关，没有酒的话，
耶稣咁样讲完之后，
主耶稣说完了以后，
好得意个第五节，
你就看起来非常好。
佢个母亲就对佢啲佣人说，
他的母亲就对他的佣人说，
同啲佣人讲啊，耶稣咧，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吧。
母亲说，他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吧。
耶稣个妈妈喺呢一刻。边得闲同你讨论呢个问题啊？
主耶稣的妈妈在那一刻，她没时间跟他在讨论那些问题。
佢系典型嘅今天嘅 manager 嚟噶嘛？管理级人士嚟噶嘛？
因为他是典型，今日我们叫做他是经理人。
经理做乜嘢噶？而家你哋知唔知啊？
你是经理，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做过经理。或者做緊經理，
或者
俾經理有人做緊你嘅經理，係咪？
或者是有人做你的經理。
經理做乜嘢㗎？
經理是應該做什麼？
經理係乜嘢都唔做㗎嘛？
經理就是什麼事都不做。
經理係叫你做㗎啫嘛？
經理只不過是吩咐你去做事。
特別。嗰個人係你親人添。
如果他是你親友。
亲人同你报过一啲事情咧，
亲友跟对你报告一些事情，
咁你就醒目啲啦。
那么你就要提神一点。
啊，你做丈夫做太太嗰啲啊，我俾个提议你。
做太太或做丈夫的人，
你真系要醒目啲。
你要精醒。
当你个配偶话俾你一啲嘢，
当你的配偶告诉你一些事，
咁即系意思唔该，请你行动啦。
就是告诉你，请你行动吧。
你千祈不要听完之后，哦，咁就算啦。
你千万不要听了以后就说一声哦，然后就不做了。
耶稣的母亲讲咗嘢俾佢知道。
主耶稣的妈妈就告诉佣人，
啲佣人，你听住，耶稣叫你做乜你就照做。
他就说这些佣人，主耶稣叫你做什么你就照做。
当呢件事做完之后，就系嗰个神迹嘅显现啦，吓。
做完了这一切事，这个神迹就
在这个神迹的显现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神迹的过程之中，
又打破了一些的传统，
又打破了一些传统。
不过一阵看看打破什么传统。不过看回头五节，
让我们看看第
我第一样看到的，
第一眼让我看到的，
耶稣处在一个的情况，是正正当时犹太人的婚宴的传统被打破的时候，
主耶稣在当时呢就打破了在当时犹太人的传统，在婚宴
摆婚宴就必须有足够的酒，
因为当你摆婚宴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足够的酒。
如果你摆婚宴不足够的酒，
如果你摆了放了不够的酒，
就破坏了犹太人的传统，
就破坏了犹太人。
刚才我讲过你可能会没面，但是更重要可能被告。
刚才我就说你可能觉得很没有脸。
这个是第一段在这段圣经里面讲给我听一个特色。
可是在这段经文里告诉我了一个特色。
一个传统被打破。
这个传统被打破。
是什么原因圣经不记载给我知道？
是什么原因圣经不让我们
知道？你有没有找到啊？
我
没找到啊。
我找到了。
但总之个传统被打破的时候，
当这个传统给打破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事啊？
我们应该做什么？
特别上帝的子民，
特别是上帝，
我怎么学习去承担使命啊？
我如何去学习？
看后耶稣怎样承担咯。
我们看主耶稣如何承担。
耶稣的承担就是清楚讲给对方知道。
主耶稣的承担就是清楚地告诉对方知道。
我应当 当做的事是什么？
我应当做的是什么？
我不应当做的事是什么？我不
应当做的是什么？
所以在大家的程序表第一个部分讲头五节的时候，我给这个副题叫做就是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
所以呢，这一到五节呢，我给他一个副题呢，叫做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当的事。
作为宾客的耶稣在这一刻不是显露自己神的时间，
作为一个客人的主耶稣，他不是在这一刻要显露出他的身份。
你要讲给人知啊！
你要让人知道。
所以传福音承担主的使命。
所以传福音承担主的使命。
你知不知讲给人知的信息是几时讲啊？
你知道要告诉人家听这个信息要几时说呢？
见到个同事。
当你看到你的同事。
见到个亲戚。
看到一个亲戚。
见到个朋友。
看到一个朋友。
哎哎哎哎哎。
你跟他说嗨，打招呼。
我礼拜日有个布道会。
我们有一个布道。
你来听下好唔好啊？
你来听听。
来听下啦，有意义啊。
你来听听，因为对你有意义。
嗰时仲系礼拜一啫喎。
那只不过是星期一。
要等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一，佢嚟啦。
要等二三四，一直到星期天。
系咪咁做咧？
是不是如此行
啊？还是？
还。
你在公司的里面看到一个同事，
在公司看到一个同事
在那盗用公司的影印机，不断地影书，
他用公司的影印机来印他私人的这个书，
见到你的家人，
或者你看到你家里的人
啊，正在做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做一些不好的事，
就在那个时候跟他说，
就在那刻跟他说
什么啊？
跟他说什么？
不可偷渡啊！
不可偷渡。
你喺几时讲啊？
你几时说呢？
等礼拜日嗰个讲完讲十诫嘅时候同你讲啦，系咪啊？
等星期天那个讲者呢，讲员呢对他说。
还是喺嗰一刻，你作为信徒，你就话俾佢知啊？
在那一刻，你作为信徒，你就告诉他听。
丁姐，几时讲啊？
弟兄姐妹们，你其实说呢？
即时讲啊，还是等礼拜日讲？
你是立刻对他说，或者等到星期天才对他说？
耶稣呢度话俾我知啊。
主耶稣在
即刻讲。
主耶稣他要立刻说。
啲人中唔中意听啊？
那个人喜不喜欢听呢？
当嗰个人喺度偷紧嘢嘅时候，偷影紧一张一本书喺度喺公司个影印机，冚冚冚冚冚喺度系咁影紧嘅时候。
当一个人在偷的时候。在引这个复印机的时候，你是不是那一刻呢？
你讲呢个佢好憎你嘅。
如果在那一刻你对他说，他会很恨你。
所以做传道人啊，真嘅传道人啊，讲嘢唔系好听噶。
所以做一个真正的传道人，他所说的话可能不好听。
仲系喺你最唔中意听嘅时候讲俾你听噶。
尤其是在你最不想听的时候对你说。
唔使我讲，圣经成本啊，忠心于主嘅先知仆人，全部都系咁样样做嘅。
不是我说的，你看圣经里很多忠心的神的仆人都是如此说。
当大卫犯奸淫嘅时候啊，
当大卫他犯奸淫，
拿单先知点同佢讲啊？
拿单先知，
你咪就系嗰个犯奸淫嘅人咯。
你就是那个犯奸淫的人。
会点样做啊？如果你系拿单先知？
如果你是拿单先知，
讲唔讲好啊？
你会不会对他说？
大
胃
王啊！
他是个大胃王。
唔好讲咯，系嘛？
当然不说。
唔系啊。
但是不
照讲。
他照样说。
适当时候就做适当嘅事情。
适当的时候就做适当的事情。
乜嘢唔适当，我都话埋俾佢知。
你什么事不适当，你就告诉他。
但妈妈唔理啊。
妈妈不理。
耶稣和妈妈只专注就系。这个犹太人的规矩，摆酒要有够酒，快点搞定他，解决他。
他妈妈关心的是犹太人摆酒一定要有足够的酒，你就要把这件事情完成。
这种的心态和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传道的惯常用法都很习惯，很实类似。
这个态度呢，就跟今日教会的事情呢，都是非常相似。
认为教会要帮助人解决咗问题，人哋就等于信咗主。
我们认为我们教会要帮人解决了问题，那么这个人就会信主。
我要强调一点。
我要很强调。
教会唔系唔去帮助人。
教会不是不去帮助人。
但唔系用帮助咗人。 而去以为自己已经带了人信主。
你不要以为帮助人就是等于带人信主了。
信主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信主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认罪悔改。
就是认罪悔改。
如果你带不到人认罪悔改，
如果你不能够把人带到认罪，
就算你在个群体里面几开心都好啊。
在这个 群体之中，
好像这个婚宴，你再有翻酒，几开心啊！你真的很开心的，一阵我哋睇下啦。
就看这个婚礼，就算你有了酒，你非常开心。
有咩作用啫？
有什么作用？
个人都真都唔系属于个群体嘅，即系开心嘅。
那个每个人都不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他们只是开心。
喺适当时候做适当嘅嘢。
所以我们要在适当的时间。
好啦，嚟咯，第六节，第六节至第八节咧。就嚟呢个神迹啦，咁我哋不如闷闷地啊读下咯，好嘛？
那我们就同念啦。
好啦，我一齐打开，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啦。
我们看第六节到第八节。
好咯，好。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耶穌又說：現在可以吐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了去。好啦，耶穌喺呢個時候就實行咗一個神蹟。
然後我們就看到主耶穌在這兒呢，就實現了一個神蹟。
喺度又打破咗一啲。傳統猶太人的規矩，
在這我們也看到他打破了一個傳統猶太人的規矩。
考考大家記性，剛剛打破了個什麼規矩？
剛才我們看到他打破什麼規矩呢？
婚禮要酒的規矩，是不
是？就是婚禮一定要有酒的規矩。
現在打破第二個規矩了。
然後我們看這第二個規矩，
這個規矩是什麼？
這個規矩是什麼呢？
門口六口缸的洗腳水變成飲用的酒，
是门口这个石缸，洗脚的，可是现在却拿来盛酒了。
在加拿大，这水不滤过都没人饮啊。
如果在加拿大的水我们不滤过了以后，人家也不喝你。
是吧？
对吗？
你开玩笑吧？洗脚水拎嚟当饮水饮用酒？
这怎么可能呢？洗脚的水拿来做喝水？
仲有哦。
然后我们再看，
似乎婚宴上面的人都不少的吧，
看起来来参加这个婚宴的客人也不少。
有没有留意六口缸的水每口可以再两三桶，一桶就十加仑。
你看你看，六口石缸每一口就可以剩两三桶水。
一个缸即是至少就二十至三十加仑，
就是一缸呢，就差不多有20到30个gallon。
六缸喎、
哦。然后你看这里有六缸。
六缸即系几多加仑水啊？
六缸你看。
120至180gallon啱唔啱啊？
大约是120到180。
我就好保守噶。
我就
算过最细嗰个数啦。
我就选最少。
120gallon水。
你想120。的水
洗腳水喎，
这是洗腳，
用嚟洗腳嘅噃，
是用嚟洗腳。
你洗腳用幾多水啊？
你洗腳用多少水呢？
咁我哋即係每次我嚟你哋教會咧，未崇拜之前都要好好預備，就去洗手間。
每次我來到你們教會，我都要好好的預備，我就比如說走到洗手間。
我又有個習慣㗎。
我有一個習慣。
因為我好中意整屋企啲嘢，咁我睇下人哋啲洗手間。特別嗰啲馬桶載幾多水一個？
我就有一個習慣啦，我喜歡做修理的工作。當我走到你的廁所的時候，我就看一看。
大家知唔知一個廁所有幾多加侖水啊？
你知唔知一個廁所有多少個加侖的水呢？
你哋喺度耐過我噃，冇留意啊？3.3加侖。
大約是3.3個加侖。
咁你每次沖廁所，你唔會用曬嘅啫，成桶水係嘛？除非你即係辦大事嘅啫。
比如说你每一次用了以后 你不会把水用完了，
但洗脚就不需要那么多水的嘛，
可是洗脚却不
需要，那你就开始明白几多个厕所的水箱了，
所以你把它放到你哪儿你就知道大约是有要用多少的水，
又保守点三加仑一桶啊，是吧，
就比如说
120加仑
120加仑
至少40个厕所，
大约是40个的厕所，
一来来40个人来当次次个个都用一用晒佢啊，
一来就40个人来，
喂，婚宴有40个人嚟唔少人噶啦噃，
婚礼如果有40个人来，那也不少。
加拿大一般摆酒一台几多人啊？10人啊，剩8人啊，而家唔知啦吓。
加拿大
好耐冇饮啦，
是大约是10个人一位
吧。当10个嗬，10个。10个人，咁就4围噶咯喎。
那么就是说，你大概要有4系的酒。
记唔记得我讲循环咁嚟嘅喎？
而且
流水席嚟嘅喎。
循环就是说，他们来。
即系唔止4围啦。
就说不止4围。
你斟住咁多酒。
那么你有这么多的酒。
耶稣一次过。
可是耶稣一次嚟。
就将。所有的水原本不满的，即是已经入了席的了，啲人
就是说原本这些不那个水不满，
再翻满晒佢，
他就叫他们倒，
然后就匹一啲，
然后就舀一些出来，
就送去俾个管筵席嘅人，
然后就把这个拿去给这个管。
从呢段圣经嘅里边，我哋就会留意到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啦。
在这个段圣经里，我们就留意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耶稣的做法，在这个神迹的里面，不单止打破了犹太人那些洗脚水，
不单止打破了这个犹太人这个洗脚的水
的用途，
基督徒，
更重要是这个神迹的运作，
这个神迹的这个运作，
耶稣做过什么？
耶稣到底他做了什么呢？
做过什么事呢？
他做了什么呢？
乜都冇做过，
他什么都没做。
佢由头到尾系讲俾嗰班用人知。
他从头到尾就告诉这些用人说。
我唔知点解嗰个简体字个嗰个用人加个企人边啊，嗰个字对于我嚟噶嗰个用人嚟嘅，即系冇用噶嘛嗰啲。不过或者系咁啦吓，我好耐冇用简体字啦。耶稣要讲啫喎。
耶稣只不说说了，
叫啲用人，
他就对这个用人
再翻满佢，
他就盛满啦，
摆翻啲酒出嚟，
然后就拿这个
俾管筵席嘅人验过先，
然后就给这个管筵席的人，
嗰个人
查一查，
跟住送咗之后，
然后那用人送
就试下啦，试下我哋未讲啊，一阵讲，不过从呢段圣经里边，
然后我们看这段经文里
就显现咗。耶稣的做法和创世纪上帝创造的做法是一样的，
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的做法跟创世纪的做法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不是他要显明神的身份的时候，
这段时间不是他要显明他是神，
不过耶稣愿意在这个时候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他却愿意在这个时间里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用说话，他没做过任何事，说话而已，
他没做任何的事情，他只不过说
就可以将那些洗原本用来洗脚的水，
他就把这个原本是用来洗脚
就变成了饮用的酒，
就变了可以喝的酒。
有没有留意，耶稣没有显露自己是神这个身份，
你有没有留意到耶稣没有显现到他自己是神这个身份，
但就用了说话就已经成就了一个神迹，
他只不过用他的话语却成就了一个神迹，
耶稣介入我们的生命，
耶稣加入我们生命，
不需要用神迹歧视都可以介入的，
不用神迹歧视都可以加入，
只需要信他的说话，
你只要是信他的话，
照着行就得噶啦。
你照着行就可以。
连佢妈妈都晓得讲啊。
连他妈妈也会说。
说呢啲用人听耶稣讲嘅说话，照做就得噶啦。
他就对用人说：你们听主耶稣的话，你照着说就可以了。
嗱，呢个系玛利亚嘅性情嚟噶。
这就是玛利亚的性格。
如果大家读玛利亚，你应该从这个性情，玛利亚很细心的，她每一样听完就照着做的。
你看玛利亚，你就知道她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她听了以后她就照着做。
她不是每样东西都跟你搏的。
她不会跟你在
不是的。不是的。
不是。
她不是当时有首流行曲啊。
有首流
行在香港啊，有首流行曲、啊、
有一个流行歌曲、
啊、改自于罗文的，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罗文、啊、
叫罗文啊，
罗文啊，有首歌，
罗文有一首歌，
跟着改编成为叫做乜都搏、
啊、他把这首歌改了，叫做你什么都要跟人争论，
就有个艺员就先是唱乜都搏，耶稣不是这样的，
他就是这个艺人，他有另外一个艺人
讲道理，
写了一首歌。
玛利亚是什么？玛利亚也都不乜都搏的。
玛利亚他却
只要他知道是上帝的说话，
只要是
上帝的旨意，
只要是上帝的
就照做了，
他就照做。
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啊、
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看，
耶稣在这里就将这件神迹做了出来，
你看到主耶稣就把这个神迹在这儿行出来，
教导我们听他的话，
教导我们要听他的话，
其实已经有很多个问题迎刃而解了，
其实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不一定用神迹，
不论是神迹，
但是听主的说话是一个必须要有的条件，
听神的话也是一个必须要的一个条件，
承担使命，什么叫使命啊，
承担使命，
就
是
主的说话，
就是神的话，
主有什么使命给我们、啊、
主有什么使命给我们，
搞神迹大会，
就是搞神迹，
拉多些人入会，
拉多一点人进你的教
会，是
吗？
是吗？不是，
当然不是，
他的使命是什么，
神的使命是
使万民作他的门徒嘛，
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这个、是个目的来的，
这就是他的目的，
而这些人做了他门徒是怎样，甘愿会去全主那里，愿意去受浸的作见证，
所以当这些人成为了他的门徒，他就乐意去传这个福音，
所以这段圣经第二件事告诉他知道，我们藉着听主的说话显出这个属灵的 属神的身份，
所以我们就是说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就能够行出神的身份。
第三个部分，
那我们看第三个，
就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了，
就从第九节到十一节，
我们读一次先，好吗？
我们同念，
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吐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们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第三个部分
就。第三个部分。
就告诉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见证主其实不需要怎样很高调去做些什么事，
就是说当我们要见证主，我们不需要很高调要做些什么事，
简单点来讲就是不需要故弄玄虚的传道，
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去
故弄玄虚、啊、太过明显文雅了、啊、不文雅的讲法就是什么呢，搞啲花神，
就是说你不需要弄得太夸张。
好多时候我哋教会信徒传道有一种嘅心态。
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这个有这个心态。
成日都希望做到咩啊？语不惊人誓不休。
就是说我们要很做的一个很突破的。
语不越不惊人誓不休 ，OK？ 啊，点解要咁样做啊？
为什么要如此行呢？
特别啊嘛！
因为弄得我使得我们更显得特别。
耶稣做过啲咩特别嘢咧？
可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做了什么特别的事？
乜嘢都冇做过，讲过嘢。
什么都没有做。
仲有啊？
还有。
读约翰福音，你一定要有个特别，一定要识嘅呢点。
读约翰福音，你
要。嗱，所以点解要有你本，要系你自己本圣经啊？你可以寫下去了， OK，
写在当中的位，
冇写你就记喺你嘅心板上啦。OK，约翰福音写作嘅特色嘅里边，每次耶稣要有人叫佢做啲嘢，
在约翰福音里有一个特色，每一次人要叫他做一件事，
佢都话唔做噶噃，
他都说不做，
我转头佢走去做噶噃。
转个身呢，他却把它做了。
好多学者或者信徒就不明白，就是乱来的了。
很多学者或者信徒他们就不明白，觉得这有一点
夸。他就说耶稣呢其实改变了心思意念，不是耶稣，不是，
他就说可能是耶稣改变他
的，这个是整个约翰福音的写作特点来的。
其实这个是约翰福音作者，
这里是一个例子啦，
就在这是一个特点。
他妈妈叫他做什么？麻烦滚得滚点酒来搞定他。
他的妈妈叫他就是要把那个酒弄酒。
他说关我什么事？关你什么事？
他就说这与我无关。
我转头又变回点酒出来。
可是转个身呢，那个酒又出来了。
你说既然这样你都做了，那讲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呢？是吧？我解释了刚才。
你既然要行呢，你为什么还是说这么多呢？
这种情况啊，在约翰福音经常出现的，譬如第四章，
如此的情况在约翰
四章第四十七至五十节，大家去看看啦。讲到耶稣又是回去哪个地方？迦南啊，迦拿这个地方啊，
他也是回到迦南这个地方，
在迦拿那里有一个大神，这里还讲得清楚，是那个之前第一个神迹将水变走的地方，有一个大神，他的仔在加百农患病，走来找耶稣救的嘛。
就说有一个大臣呢，他的儿子呢在加百农里面他生病，
有没有留意啊？
你没有留意到，
叫他去他又不去的，
叫他去他又不去，
不转头耶稣就说他好翻的了，
转个身，
主耶稣说他已经好了。那你不如一开始就告诉他好翻啊。
那么为什么当时他不？
做乜咁样？
说他已经好了呢？
即用广东话，你做乜咁样冷化他啫？
就是说，广东话说，你为什么要把他冷化？
幻弄啊！
幻弄。
捉弄啊！对对。捉
弄，
捉
弄，
捉
弄。
即你明唔明啊？即你做就做啦。
所以，既然你要做，你就做了吧。
妈妈叫你变酒，你不即刻转咗讲咁多嘢做乜嘢啫？
如果你妈妈要你变酒，你就把它变了，为什么还要说这么多？
仲有个地方都系咁噶。
还有另外
十一章，
然后我们看
第二十一至四十四节。
第十一章，
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
二十一节。
至十四节。
21-24节。
喺呢度啊。
在这儿说到。
如果大家去详细睇翻嘅时候咧。
如果大家详细的看，
讲到耶稣基督嗰个嘅谈论到复活嘅问题啊，
就是说到这个复活的问题。
喺呢段圣经讲到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死咗四日啦。
主耶稣到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他已经在坟墓四天了。
拉撒路大家好熟啦，系咪先？
大家都知道拉撒路，拉撒路
个家姐有两个，系咪？叫什麼名字？不是姓馬的，OK，不過兩個都叫馬，一個叫瑪利亞，一個叫馬大，是吧？
姐姐就是
很熟的，是吧？瑪利
亞，大家對她都非常熟悉。
姐姐走去叫耶穌來救個弟弟了。
她的姐姐叫主耶穌來救她的。
耶穌在那裡扭扭零零這樣，你來就來吧，是吧？這裡又是，扭完之後又來喔。
可是我們看到在這兒呢，主耶穌說了以後，
因為耶穌這樣的。
为什么主耶稣是如此？
仲有耶稣的兄弟啊！
然后我们看主耶稣的
喺第七章嘅里边啊，七章第一至一至十廿四节啦，你哋自己睇啦吓。
七章二十四。
叫耶稣啊，上耶路撒冷啦，去犹大地区啦。
他叫他到耶路撒冷，到犹大。
圣经话耶稣知道嗰度啲人唔中意佢，想杀佢啊嘛。
因为主耶稣知道在那儿的人，他们不喜欢他，要杀害他。
弟兄弟，去啦，去啦。
那么他的兄弟说：“你去吧，你去吧。”
耶稣话：“我不去啊。”
主耶稣说：“我不去。”
就转头佢又去咗喎。
可是我们看转那个弯。
点解咁样
咧？为什么会如此呢？
仲有一个特色。
还有一个特色。
当佢咁样做完之后咧？
当他如此做完了以后。
永远会发生好多争执嘅。
永远是你看到有很多的挣扎。
唔使讲太多，就讲呢段圣经啦。
我们就看在这段。
当呢个佣人，
当我们看
变咗将啲水变咗酒嘅，拎咗去俾呢个管筵席嘅一尝。
当这个佣人把这个酒拿到去给这个管这个宴席。
留意圣经讲呢个。这个嘅管筵席嘅人根本唔知啲酒喺边度嚟嘅喎，
因为这个管筵席的人，他根本不知道。
净系得嗰啲装酒俾佢嗰啲人、装水嗰啲人知嘅啫喎。
只是这些啊盛水的人，他们才知道。
呢个管筵席嘅一饮完呢啲
管筵席的人，
原为洗脚水的酒咧，
他喝完了这个洗脚水的酒，
马上就去问佢啦。第三个犹太人的规矩又被打破。
第三个犹太人的这个规矩。
喂喂，我哋摆酒系点摆酒噶？
我们摆酒是如何摆的呢？
好酒梗要拎晒出嚟饮完先啦。
我好酒一定是预先拿出来。
招呼晒啲好嘅客人先啊嘛。
我们招呼这些好的客人。
剩翻啲次等啲嘅。
这个次等的。
水啲嘅。
比较不好的呢？
嗰啲咧就跟住點樣樣啊？後來先飲噶嘛。
我們就留下來後面
才喝。靠阿爺，你點解你整啲咁好嘅酒而家先拎出嚟噶？
他就說：為什麼你把這個好酒留到現在才拿出來呢？
又破咗規矩咯。
他又破了一個。
第三次耶穌嘅做法又破規矩。
第三次主耶穌的做法，他又破了一個神跡。
仲引來。引來呢個筵席嘅同新郎發生呢一番嘅對話，
然後使到這個管宴席的人跟這個新郎就有這個對話。
聖經就往往唔記載之後結局係點嘅喎，佢哋拗成。
聖經永遠不告訴我們結局是如何。
整卷約翰福音都係咁。
我們看整卷的
點解咧？
為什麼呢？
點解要咁記載？
为什么如此记载？
因为约翰福音的记载人约翰，
因为约翰福音的记载人
话俾你同我知，
他在告诉你跟我
耶稣每逢他做了一些事的时候，
每逢他做了一件事，
会引发你反思，
要引发你去反思。
反思什么啊？
反思什么呢？
反思你跟紧那套人生哲理啊。
反思你一路来跟着随从，
反思你做紧日日做紧嗰个 routine 啊，嗰个循环啊。
是反思你每一天所做这个循环的生活。
喺呢个循环嘅里边，
在这个循环
有冇啲嘢？
有没有事？
系你需要重新谂清楚点解咁样？
你应不应该需要重新的再想一想？
嗱，呢段圣经你唔好拎嚟讲，所以咧以后我哋基督徒摆酒咧有啲。傻到咁噶，將啲好酒咧拎到最後尾先擺，之前嗰啲俾啲水啲嘅一啲信徒唔係信徒，俾啲朋友飲。
這個這段經文來說，
唔係，千祈唔好咁諗啊！唔係咁。
好酒留在後面，我們千萬不要如此看這段。
你有乜好嘅就拎出嚟俾同分享。
有什麼好的，你應該拿出來。
呢個應該就係每個信徒應有嘅態度。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有的。
呢段圣经咪成日想讲嘅呢样嘢俾你知咯。
这段经文不是在
好嘢，应该不断拎出嚟噶嘛。
不是说好，是我们应该知道好的东西应该一早。
唔系分类噶，唔系将边啲人边啲系我睇重啲嘅啊，我就俾啲好啲嘅走佢。
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分类来对待人，
明唔明啊？
从
整段圣经系重新话俾你同我知，一个信徒嘅生命系点样睇？
这整本圣经就告诉我们听，我们信徒应该看我们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应该如何看？
点样处事？
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结局点样啊？我哋睇埋十一节。
然后我们再看十一节。
耶稣所行嘅呢件就系耶稣第一件所行嘅神迹。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
系喺加利利。加拿行出来的，
他是在加利利的迦南，
系要我哋睇到耶稣基督佢嘅荣耀，
是让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
认识呢位主，
认识这位主，
然后诱发你去信，
然后使到你能够信他。
哦，你哋教会个主题包晒啦，我今日讲完。
所以今天呢，我所讲的东西，你的教会的主题。
你怎样可以茁壮成长啊？
你如何能够茁壮成长？
你要在耶稣身上怎么学习侍奉？
你要如何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
你要适当的时间里做适当的事。
纵使有些人未必喜欢，
近视有些人他不
喜欢，
你
要
做。你一定要
做的时候，
当你做的时候，
依靠耶稣基督的说话，
你要依靠主耶稣，
相信他，照着行，你的属灵生命就显出来，
你的属灵生命就能够
显出来。而做的时候，
不
需要很高调的，
也不需要非常高调，
不过让你去重新思想你的生命，你的习惯，你的所谓人生哲理，你的人生观，
就是当你做的时候，你要重新思考你的习惯，你的这个原则，让你看你的人生观，
然后让你察验耶稣的荣耀，
然后让你能够显明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相信他。
弟兄姐妹
们，
这个神迹，
我
讲完了，
我已经讲完了，
不过
对
你的生命有没有这样的影响？
可是对你生命有没有影响？
让我一起同心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同心祷告。
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上。
我们把自己交给主的手上。
亲爱的恩主，多谢你。
亲爱的恩主，感谢你。
你创造了我们之后，
你创造了我们之后，
给我们有一份的属灵的自由。
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自由。
很可惜，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而去做事。
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的想法去行事。
我认为自己一定啱。
我们认为我们一定是对的。
但结局换来的，却是违背主你的心思意念。
可是结局却是违背神你的心思意念。
因此我们陷在罪当中。
今日我们在罪孽之中。
仍然以罪的思维活在这个地上。
还是用罪的思维来活在这个世上。
甚至即使我们称为基督徒之后，
就算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仍然按罪性的我而行，
仍然用罪性来爱人。
求你的帮助，让我们真的可以扭转过来。
祈求你能够靠着你的帮助，我们能够扭转过来。
好使我们都能够真真正正能够做一个按主旨意而行事的人，
使得我们能够真正的按着主的旨意能够行事为人，
在真理的当中茁壮成长，
在真理之中能够茁壮成长，
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履行你所交托的使命，
在这成长之中能够行出神你所交托我们的事。
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
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